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许胜南。那么伴随着刚才那首非常富有深意的信仰爱情，我们今天继续再跟大家谈的话题呢，是有关这个家庭和婚姻财产的保护哈。那我们前面也为大家就是回顾了一个比较乌龙的案件，那也是提到呢，成立一个家庭信托基金或许是可以一个就是去保护家庭财产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请这个就是来自 HL 法律的徐金玉律师呢，来为您介绍一下有关家庭信托基金的法律知识。徐律师您早。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那么也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徐律师，那我们在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就是说像这种家庭信托基金它运作的这个方式是怎样的呢？
通常就是一般家庭信托基金可以列入的资产有银行存款、短期投资、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客户贷款，还有固定资产，包括房产等等。那无形资产也是可以列入到家庭信托基金当中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就是信托基金的种类哈，那我之前也是有些了解，它分两种，那一种是叫做全权信托基金，还有一种呢是叫做共有信托基金。那首先这两者基金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在全权信托基金当中呢，受托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分配信托资产的。而共有信托基金是固定的，它的资产会被分为几份，那每个受益人持有一定的份数。
那所以说按照您刚才的这个解释的话，家庭信托基金应该是属于前者哈，是属于全权信托基金是吧？
对的。
那其实我们说到哈，就这个家庭信托基金的话，它的一些好处，我们只是可能会单纯想到对于这个就家庭财产可以有些保护。那除此以外的话，使用这个家庭信托基金还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家庭信托基金的好处有很多。那么首先它是处理和保护家族财产的最佳方式。举例来说，如果你的生意破产，那么放在家庭信托基金名下的财产是不会受到影响的。或者如果有离婚诉讼，那法院是没有权利对信托资产做出分配命令或者索赔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委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合理的去分配财产。除了这些之外呢，家庭信托基金最基本而且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它是可以通过资金分流来进行所得税最小化甚至于是零化。就是说基金可以向受益人发放一定数额的收入，而这些已经发下去的金额是不需要缴税的。受益人需要交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是有一定的免税金额的。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控制发放金额的大小来控制整体的家庭收入。还有就是在你变卖资产的时候，如果这些资产是用家庭信托基金购买并卖出的，你可以得到50%或者更多资产增值税的优惠。
那说到这儿的话，感觉听上去这个家庭信托基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有很多非常实际的好处的哈。那现在我们的电话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嗨，李妈妈好。
您好，请说。早上好。
我就想问那个，我住在那个幼里里面的，我出售那个房子，出售之后呢，之前的问题啊，那个刷卡呢，有没有同我有关？我现在就是我没有出售的时候呢，我装修就没有通知那个管理公司，然后就留下那个投诉，他漏水，然后要往我们修，我们再去看，就是一两天就不停了，然后那个屋主呢要我们全部换那个有装着那个水喉的木泵，然后呢我们去进了那个租客就没有让进去做，我到现在呢这个房子呢已经出售了，已经成交了，现在呢下面那个房东要我们再收留他，因为我们那个装修没有通知那个刷卡，然后要刷卡要我们全部负责那个费用，现在房子已经出售了，我要不要承担这个责任帮他们跨那个木箱子的？
陈女士是这样的，如果说您在就是 unit 还没有出售，也就是我们说的单位还没有出售的情况下，因为您的行为导致这个房屋有漏水的情况，其实您是要完全的去负责的，但是 就是针对这个，比如说找外面人来修，就是是否能够找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就是报价，这是你需要跟就是对方，也就是说您楼下的邻居相互协商，然后可以去商谈一个就是比较合适的价位，不是说对方说报很高的价位，您就这边一定要接受。
好，我要负责以前的没有出售之前的问题了。
如果说现在的、就是、
已经买了，不是一个新的房东要负责吗？
就是如果说现在新的房东没有追究的话，比如说他这边愿意去自己承担，那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我相信 Strata 就是物业公司，如果说就是知道您这边是换了业主，而就是追索业主这边没有结果的话，他是会去，就是你的新业主是会去追究你这边的责任。这样的话其实你是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损失的。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新的屋主的话，他在法律上有权利向这个前屋主来追究这样的一个责任。就是看他就是本人自己是不是会去愿意这样子来做。
对，
陈女士，
买了房子也要的，
就是他对。
好，
谢谢您陈女士，
谢谢。
好，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那好，听众朋友也欢迎您继续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07993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还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陈女士您在吗？
是我吗？
是您请说。
先生不是女士
啊，不好意思，陈先生啊，不好意思，我这边可能是有这个显示错误那样的。您好，陈先生，请说。
没问题。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可是今天是婚姻还是房产？
倒是没有关系，只要是跟那个就是法律事务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提问。你有什么事呢？
我曾经结了婚，然后又离婚了。那我现在呢，已经在重婚。再从一个
第二次结婚
担保我的配偶过来，可是政府这个当我担保的时候，他政府不批我这个
申请、
申请。
然后当时就说那个就是政府那边有没有跟您说，就是您这次这个申请被拒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他好像有怀疑是说假结婚吧。
所以说您的问题的话，就是您想问，就是说如何可以来向政府进一步证明您的这次第二次婚姻还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婚姻，是吗？
对。
徐律师。
好的。您好，是这样子的。政府这边在审批配偶签证的前提是要保证这个婚姻是持续的，真实的，然后是在就是持续性发展的。那像您这种情况，如果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第二次婚姻，一般政府都会带有一个大大的问号，就是说您的这段婚姻是不是真实的。如果说像您所说的，就是说移民局已经拒绝了您的一个配偶就是担保申请的话，您需要去 AAT，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行政仲裁庭去上诉，它可能是有一个专门的期限，说您有一个上诉机会。那么如果说您到了 AAT 行政仲裁庭这一个阶段的时候，您需要准备就是向这个仲裁官就是证明您跟您的配偶是完全真实的，必须就是关系是在就是持续性发展的。
陈先生，
可是目前我已经做了全部，我已经得上诉了，可是就是问题他要我到那边生活一段时间。
那还是那个问题，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稍微比较长一点的婚姻时间，他们可能还是有这样的考虑。
对，就是说他要我们过去呢，要我过去那边一段时间生活，那我就是说一般我不能，如果到我过去那边就是问题不大，可是现在我们在这里有工作嘛，你要回去的话，那到时候会回来的话，那你份工就没了，而且重新开始的话，那比较困难，因为年纪也不小了，因为大概55岁了，现在。
那徐律师，那就是说，像在这法律上有什么一些比较特殊情况可以考虑吗？像他这种情况。
是这样子的，因为移民局想要看到的是你们的关系是真实的，那么不是说 就是双方配偶一定是居住在一起才能是名义上的夫妻。那你其实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证明，比如说你们双方是作为一个刚结婚甜甜蜜蜜的夫妻，比如说经常有在打电话，
通话记录。
对，比如说经常有一到放假就你去探望他，他来探望你，这些就是证据是可以充分证明你们双方的关系是非常融合，并且是在持续性的在发展的。
对，陈先生，所以说您想想您生活当中有些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些证据或事情可以来帮助啊，就是移民局来相信您的这段婚姻是一段真实的婚姻哈。那好，谢谢您陈先生。好，那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哈，谢谢。好，那我们下面接听下面一位听众哈。那这一位是 Annie 你好。
你好。
请说。
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家庭信托呢有几种，刚才说了说家庭信托呢说资产内可以互相的转移。那么还听说还有一个叫 UNIT 的这个家庭信托吗？我想问知道一个。
那是个品牌吗？还是。
不就是家庭信托呢说有的种类嘛，有一个是叫。全部的家庭信托，还有一个好像在个人名下的家庭信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说法。
是叫做 unit trust 是吧？
对，
那个是叫做共有信托基金。我们前面刚刚已经是请这个就是徐律师有介绍过，家庭信托基金的话是属于另外一个种类，是叫做全权信托基金的啊。
再就是我想问一下，现在呢就有什么问题？有的是。男方的家庭财产呢属于什么 UNIT 家庭基金，女方呢也有财产，那么婚前呢需不需要这个怎么公证呢？
就是说如果
结、就是、这个对，
如果说是那个就结婚之前的话双方都有一个共有信托基金的话，那之后如何再成立一个新的就是家庭信托基金，而且它这个种类是另外一种种类叫做全权信托基金啊。徐律师。
就是像您所说的如果说你们就是双方的基金都是属于共有信托的话，它的资产就像我刚才提到的会被分为几份，那每个受益人是有一定的份数。那如果说您丈夫他是作为受托人，就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作为受益人还是受托人，这方面资产其实还是可以去公证的，只是说可能在你们就一旦婚姻破裂的话是没有办法得到对方这就是共有信托基金下的资产。
我是说的是这样问题，就是说呢，你刚才说的信托公司有一个是公用的信托公司，就说还有没有一种是比如在这个家庭里他有信托公司呢，他本身也有份额，那么作为他有份额的话，那么将来他要是结婚的话，作为这个婚前财产公证，那么他能算他的那个财产吗？
这就是刚才徐律师说的，就是您之前结婚之前的话，您和您就是两个人之间有各自的共有信托基金，这个基金的话就是说在之后再分的时候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就是说之后再进行管理的话还是有关这个全权信托基金这一部分，是吧徐律师？
是的。
那好，我的问题可能不太清楚，就是说呢一个全权的信托公司，还有一个是家庭的信托公司，就是信托公司有这么两种，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家庭信托其实大多数属于的就是全权信托，就是说，受托人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分配的。
那有没有按照意愿，就是在他的名下，就面
那就是
共有信托，
您说的
共
有
信
托
了，对 ，unit trust 那就是共有信托了，对。
就是共有信托，
那
么说呢，现在就是说呢。他有一方是有这个共有信托的，有一方是没有。他们俩要是组建家庭的话呢，那么他们这个财产会怎么定呢？
就是你说徐律师，
就是信托基金其实都是相当于对方，如果说他是受益人的话，他是属于资产当中的一部分。全权信托跟共有信托唯一的区别是在于，全权信托可以去按照信托人。他自己的意识去分配，比如说他今年想给比较多的分配比例，而共有信托基金它是一个固定的，它是说比如说他名下有三个受益人，那这三个受益人每个人所受益的这个百分比都是33.3%，就是它都是固定的。
就是说他们要是说他固定的就属于他的财产，那么他要是结婚以后他再组成他新的家庭的话，那么他们要做婚前财产公证的话，那么呢这个他公用的份额也算他的，可以算他的婚前财产吗？
是的，是算他，但是不代表你们双方万一 破裂的话，这个钱是可以归纳到您这边。
对，就是共有信托基金受到共有信托基金它自己的保护。对，就是说全权信托基金的话，不会干涉到您之前共有信托基金。
对的，
那好，谢谢
您，
安妮，好，谢谢，
好，拜拜。
那好，那听众朋友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好，那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那在今天节目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节目嘉宾徐金义律师以及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那我们下次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呢，依然是明天早上的7点到9点，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曲成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